申根建造第五课知晓耶稣是谁。
接第五课下半课是讲到，就虽然是接着上面的哈那课程，但是它是在另外一面的提到复活。我们上一次是讲到到底主耶稣是谁，提到说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也是复活的主，常与我们同在，而且他为我们受死。那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他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或者我们经验到他在我们旁边带领我们的路，我们什么时候不知道前面路怎么走的时候，我们向他祷告，他总是把他的旨意显明给我们，这就证明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复活的，是复活的基督。今天我们来到下半课第一段的时候，他就讲相反的一个意思给我们知道。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就是徒然。徒然的意思就是白信咯，是吗？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信的就是白白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常常知道主耶稣是为我们受死，我们很感恩，为我们除掉我们所有的罪过，是吗？但是我们比较少在主复活的这一方面能够有更多的领悟。其实主复活是很要紧，因为这里说如果他没有复活，我们就白信了，就等于什么也没有。因为我们都知道死亡是从罪来，人因为犯了罪所以带来死亡。那么我们呢，自己犯了罪就面临死亡，那主耶稣他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，他也面临死亡。那如果我们担罪我们死亡，他担我们的罪也死亡，那是不是他同我们一样啊？想想看。所以这里说你们仍在罪里，那就是等于绝望了。我们犯罪，我们受死，那主耶稣担我们的罪，他也受死，那等于他同我们一样，是吗？那这个结局就是很绝望，对不对？下面说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，就是在基督里面睡了。什么？为什么叫睡了呢？我们常常都知道那个基督徒，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称死做睡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啊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能够再复活，再活过来。一个人睡觉，他总是有一段时间总会醒的，所以基督徒称死亡是睡了。那这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，意思就是这些人信了主，信了一辈子，信到死的那天也灭亡，是不是很绝望啊？他的结局不过是死，对吧？就是到此为止了哈。下面也说，我们若靠基督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这就等于说，我们就是信了耶稣，就是信靠基督，也只有今生的指望。 我们的指望也只在今生这几十年。那他就说，就会比众人更可怜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别人能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做。我们信的主讲究很多啊，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。那我们不能像别人这样随意享乐，享受最终之乐，随意放纵。那岂不是我们信的主只在今生有指望，是不是比那些不信的更可怜呢？因为人家可以放任生活，我们不能。还有一样，就是如果主没有复活的话，这死的权势就比主耶稣大了，对吧？那他还是生命的主宰吗？不是。但是呢，他不是，他不但赦免我们的罪，而且呢，他也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赐给我们永生。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宰，他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生命的主宰，死不能够拘禁他。底下接着就说，我们所信的不是单单信他把我们的罪恶除去啊。底下说，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他说但是，他不是死了就了了。有很多教主，就是宗教的教主，他们也是只有今生这么多几十年，死了就了了，同每一个人都一样。但是我们的主就不是，因为他是真神，他不但死了，他三天以后复活了。所以我们传福音，我们相信他，就不是单单信一半，单单信他替我们代死，而是我们还要信他为我们活着，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。因为他是生命的主，他是永活的神，他是永生神。接着这个讲义就上面就说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出熟的果子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一棵树如果是苹果树，它第一个果子是苹果，其他所有的果子都是苹果，对不对？不会出来一个橙子，一个橘子，不会。所以呢，主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好像一个样本给我们看，他怎么走这条路，他是出熟的第一个果子是怎样，其他的果子都是怎样。我们信主的人都像他一样。不过有一点要声明，就你就不要误解，以为说哦，主是这样的，那我将来也像主一样。不是，我们的主他是神，他本质就是神，但是我们是人，我们本质就是人。所以有的有一个姊妹读到这里，她就把这个思想同那个新纪元那个混在一起。她说：“哦，那将来我们都变成神了哦。”我说：“不是，说这个我要声明一下。他虽然是出熟的果子，他是怎样的从死里复活，将来我们也是一样。但是我们同他不是一样，他是神，我们是人。”接着就说，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这个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这个一人是谁啊？是谁啊？亚当，对了啊，亚当因为犯了罪带来死亡，是吧？从一个人而来。那呢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，对了，主耶稣啊，这很清楚了。那从这里开始，世人就分成两类， 两类，底下看看哈。这里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，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。初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因为主为我们死又从死里复活，他成就了这个救恩以后，这世界上的人就分成两类，就有一个新的局面出现，不是一个绝望的。这个新的局面是怎么把人分成两类？一类你看得很清楚，圣经这里说，一类是在亚当里的，一类是在基督里的。那我们这里看到，在亚当里的都是死亡，是不是啊？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哈。那然后呢，在基督里的呢是有生命的，我们接受一个新的生命，因为主复活，他是生命的主宰，他把新生命赐给我们。而且呢，这个新的生命呢是被神称义的，是主用宝贝血遮盖过的，被神称义的。所以这世界分成的两类，一类是在死亡里面，在罪恶里面被定罪的，另外 一类的是在基督里蒙拯救的，是活的。所以这一类的人，他的生命是有感觉的，对罪他是有感觉，很敏感，他不喜欢罪恶。但是在亚当里的这一类呢，他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好像麻木了一样。那我们在这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我们看看就很清楚。第二章第一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是不是很清楚啊？本来我们是死在罪恶当中的，但是主叫我们活过来，我们的生命改变，生命改变。我们再参考一节圣经，希伯来书第二章14-15节，14-15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你看这里他讲的主耶稣，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像我们一样由我们的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可见这个死权操在魔鬼的手里面。所以有很多人就很怕死亡，天生天然就怕害怕死亡。但是主耶稣来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得胜了死的权势，而就释放那些怕死的人。人呢，到面临死亡的时候，平常我们都很硬，觉得我们不怕死的是吧？但是呢，真是你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你就不由得你不害怕，因为他是有权势的，这个死亡。如果人不害怕的话，那为什么有些临危的时候，他已经完全失去所有的功用了，只剩下那个心跳，也昏迷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但是他的家人都不肯替他把管，他成了植物人了，还是留着他那里，是吗？还有呢，我们那个健身房，哇，这些人真是很用功。我们读圣经亲近主没有这样用功，但是他们到时到后就跑去锻炼身体，很认真啊。还有为什么健康食品那个开那些铺子的那么好生意啊， 就是证明人暗暗是有怕、惧怕死亡，这个阴影在那里。啊，我们有一个伯母，前多年了，她得了肺 cancer， 那到最后的时候，已经昏迷过了，当她醒过来的时候，她很吃力，她讲了一句保罗所说的话，她说：“我离开世界，与主同在，好得无比。”就是很吃力，一个字一个字讲出来这个话。你看，一个信主的人就是很有把握，他并不害怕死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很多都看见啊、别人信主的人过世的时候那种平静安详，你能够看见他们毫无惧怕，他们知道他们的灵魂到哪里去，他知道他的归属在哪里，说天然。而且这里圣经希伯来书这样讲，那你真是，虽然你没有很清楚明白这个希伯来书，或者你还没念到这个希伯来书这个话，但是呢，你信主以后你就已经经历了。有一个伯母，他平常听过福音，但是他答应主，他说如果我身体好，他是病得很厉害，他说我的身体好，我会回到教会去听到啊、他只是有那么一个心愿，但是他始终都没有机会，因为他一直在病痛中。他的两个儿子非常孝顺，他们虽然白天要做工啊，晚上啊总是找时间去陪妈妈，两个儿子轮流陪妈妈，就在床边陪他。这个妈妈就一直是害怕，一直害怕，她总是要抓住她那个儿子的手。她，你知道，她的儿子白天要做工，晚上要看护，她就很累，那时候坐在那里睡，陪着她。那坐着睡，打瞌冲的时候，她妈妈一看见了，就摇醒她。你知道，妈妈一定很疼爱这个孩子，这么有孝心，顾他什么？但是她害怕，她没办法。他就摇醒他，这样他总是要抓住他儿子的手。当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呢，他也是好像半听听不进去，这样总是那个阴影在那里。他儿子在那里，他就整天就是摸住他的手，我们同他讲什么他都没有听进去。那么后来啊，我们试试看，说白天去看他，他儿子上班不在，也许他能够听到一点福音，我们就白天去看看他。但是他仍然不行。那我们那天就说，既然这样，我们一个护士就进来说，你们到外面一诊，我替他就是运动一下，就是这样带他起来。那我们在后位等他，等了好久，好像。好，老没完，那我们就说，反正他也同他讲，他也不明白，那我们就同他再见，说声我们就走了。但是当我们一进那个病房门的时候，就看见这个伯母坐在那里，眼睛瞪那么大，那么清楚，看样子哈，就我们就问他，伯母，你要信耶稣吗？哦，他就这样点头。很清楚，这样点头，我们都不大相信。再问他，他还是点头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陪你一起祷告，告诉耶稣说你接受他好吗？他说好，他就这样。那我们就同他一起做祷告，就是那么一阵。其实他对圣经完全都不了解，都不明白的。但是祷告完以后，哦，他就是整个人放松，很开心，就一直扫着我的手哈。他说：“哎，咱们一起走好吗？”他说：“是我们早晚我们都一起走。”他说：“他就开始就不害怕了，他再不抓住他儿子的手了。就从那一秒，他接受了主以后，就是那么奇妙。你看，是不是主耶稣得胜了死亡的权势？虽然他都没有读到这个圣经，他才经历到了。 他从那个时候以后他就要求说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准备好，你们找牧师给我受洗，这样。那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，他离开世界，很平安离开世界。他的家人都能够做见证说，他真是完全不一样。他们从前不但给他陪着他，他们不陪他的时候还给他一个小娃娃，好像让他有点抓住什么这样哈。这样子，但是从那个信主以后就很平安、很平静、很安详，这样。所以死是一种阴影在人的心里面，真是就是操在撒旦的手里。但是当主耶稣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他就把我们释放出来，我们再也不害怕死亡，因为我们有永生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呢，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哈，我们记住，不要单单是传主耶稣受死，也要记得传主耶稣复活，这是一件事情，是救恩的一件事情。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他说是叫凡相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不至灭亡是一件事情，反得永生是一件事情，两个合起来才是福音。这福音就是叫人出死入生的，这是一件事情。所以使徒们呢，在他们在他们看见主复活以后，他升天以后，他出去外面传的福音就是再三的讲到，你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神使他复活了。他们一直是传这个，是传什么？是传复活的基督。再三同他们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受了极大的逼迫、殉难，他们就是为传复活的基督。所以复活的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是很要紧，我们要靠他来活着，靠他给我们力量来走人生的路，这是积极的一方面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里面敬拜神是什么意思？主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，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。每七天我们都来纪念主复活，所以我们一年里面有52次纪念主复活，你说要紧不要紧？所以这个我们要记在心里，我们有一个复活的基督可以依靠，随时做我们的帮助，所以我们不该是软弱的，我们可以靠主刚强，对不？那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做什么呢？他这里说第二段经文哈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叫我们不要发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这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为我们预备住处在天上，这是有一天我们要到那个地方去。那我们看看那个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，他说这些信主的人呢、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就是说我们这活着的人，我们有一个盼望，就是将来我们要回到一个更美的家乡。有一次在一个安息礼拜里面，一个牧师在传信息，人很受感动，人家就看见那个棺材里面的那个回天家的那个弟兄，他们心里都很羡慕，他比我们还好，回到更美的家乡，我们还在这里，还很多在世界上很多困难，很多苦难，是吗？啊！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羡慕那个更美的家乡？如果我们羡慕一天我们回到天家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不过是客旅，我们的盼望不投入这个世界，我们有我们的方向，有我们的目标啊。当然我们有很多，我们就旅居美国嘛，哈，我们很多家乡都在国内啊，什么我看你们常常是来回家去看看家乡的父老啊什么。但是这里说啊，你们在地上的家乡，你们都希望有回家的机会，但是我们呢，属天的子民，我们有没有向往那更美的家乡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呢？有的人说啊，不是圣经说叫我们不要太爱世界吗？为什么主耶稣在天上预备那么美的地方给我们去啊？你们怎么想啊？有两点，我今天提到的第一，就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三节，它那个地方是怎样的一个地方？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三节，他说：“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”那个新天新地是有公义的地方，有义居在其中。今天我们看见世界上很多强暴的事，很多不公平的事情，我们有没有向往那个有义居在其中的新天新地，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，没有罪恶？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很美好的地方，是有公义的地方，有义在其中的。还有在这里提到说什么呢？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那是不单单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，你知道那个是一个家啊，是父的家，是我爸爸的家，我回家了，知道吗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漂流无定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，那是我们的天父在的地方。这里说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有一天我们要团圆，要团聚，同我们的父亲团聚在一起，他在那里，叫我们也在那里，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，并不是多么漂亮多么好，乃是有爸爸的地方，有爱的地方。你知道神为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预备的是多么周到。在地上我们还没有回天家的日子，在这个地上神为我们预备教会，那是永生神的家，那是有神爱的地方。一个家就是有爱的地方，对吧？到了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，那也是有神爱的地方，那也是称作一个家。所以我们是从地上的家搬到天上的家。当你一信靠主以后，神的爱不断地在你左右，不断地带领你走人生的路，直到我们回到神的家，回到我们天上的家乡。你知道神对我们的爱心够有多 吸引力多么完全啊！我现在小孩子都大了哈，有孙子了。小的时候，他们小的时候有一个女儿小，两三岁，大概三岁左右，两岁多三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爸爸在美国，妈妈她在美国，我们在香港。那所以呢，暑假的时候我就带他们过来，给他们看看呢、啊。那个詹姆斯就是因为有工作他不能过来，那我就带着他们过来。其实过来以后啊，白天呢、啊、整天玩啊，这里玩那里玩啊，有吃有玩啊，都很开心哈、啊。在外婆家嘛哈。但是奇怪，每一天晚上到半夜，这个小女儿一醒过来了，她就找爸爸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她说：“哎，我要找空中小姐带我回去回家。”她说每天晚上这样吵，半夜醒来就叫。我说这个就是你的家了，不是我要有我爸爸那个家。她说她要有爸爸那个家，那个才算是家。你看，将来我们回到天家，很美好的一件事情是有我们爸爸在身边的。他说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，不在乎那地方多美丽多么舒服，不在乎，那是有爸爸的地方，有我们天父的地方，那才是最美好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讲到这里，我们看看这个地方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这样。那从十字架开始，我们本来在十字架底下，我们还没有接受主的时候，我们是罪奴，是犯，是好像不由得自己不犯罪，好像不得释放，受罪辖制，做罪的奴仆。但是当我们一接受救恩，接受十字架的救恩以后，我们本来是这样的方向的，离神的家，离父家，离神越来越远，越跑越远，越跑越远，往那么走，那是永死地狱的路，他的最后的至终的地方是这样。但是当我们接受主以后，我们掉头了，我们的方向改变了，就往那么走，越来越靠近我们神的家。而且这条路啊，是又新又活的路，是一条崭新的路，因为我们得到新的生命了。我们借助这个新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也借助这个新的生命来祷告神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力量，过一个新造的人的生活，这是完全不一样。那如果在我们再生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再来接我们，那我们就不经过死亡，就可以一直就被接回前天家了，对吧？但是如果我们经过死亡，我们也是往这个方向回到天家。所以这个十字架救恩就把我们分成两个方向，就像在这里说的，亚当里，在亚当里同在基督里，完全是两个方向一样。那现在我们说了，我们方向校准了以后哈，那我们怎么走这条路呢？现在我们该做什么呢？底下一段圣经就提到这个，他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”他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”这里有两个地方讲到自己的，第一个是造就自己，第二个是保守自己。所以啊，走天路啊，别人不能够代替你，妈妈不能代替儿女，儿女不能代替父母啊，一定要自己走的啊。第一就是说，在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真道上就是在主的话语里面造就自己。我们要有根有基，这个基督徒不要摇摇晃晃 啊，在真道上我们要好好扎根，好好读神的话，来造就我们自己，使我们得到造就。第二呢，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。怎么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呢？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8章29节，怎么藏保守在神的爱中呢？这里说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主没有撇下我们一个人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因为他常做 主所喜悦的事，所以他能藏在主的爱中。你不能说主耶稣叫我们不要贪爱世界，我偏要往世界跑，那你就不能够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里面。你要做他所喜悦的事，神的爱就总是在那里包围你。还有就是在圣灵里祷告，关于祷告这个事情，我们还有一课专门讲到怎么在圣灵里祷告呢？意思就是不是在自己里面祷告，我们常常会在自己头脑里面祷告，我们要什么都要顺着我们的意思来祷告。这里说是在圣灵里祷告，就是合神心意的祷告。圣灵感动你怎么祷告，你就用什么话来祷告。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回去试看，你有这样的心来追求，你一定能够体验到圣灵教导你怎么祷告。啊，怎么说呢？说圣灵教导你的祷告啊，你是说的话不是你自己想出来，就是从灵里发出来的那个话语，滔滔不绝的，而且你祷告的时候你很有把握神是听你这个祷告，因为这个祷告是出于神的，是神教导你怎么祷告，圣灵里教导你怎么祷告，是合神心意的。所以这里提到说在圣灵里祷告，那我们就是要在要造就自己，是吧？在真理上造就自己，要祷告，而且呢祷告就是亲近主了嘛，哈。还有呢就是保守自己在主爱中，这有时候是不容易，这个只是说你要尽力而为，神就会怜悯你。底下很要紧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。我们除了尽我们的本分来做这些事情以后呢，我们却不靠自己，却不靠自己，乃是要长久的仰望我们主耶稣的怜悯。因为知道主耶稣有怜悯，我们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仰望他，他会怜悯我们，要帮助我们走道路，不靠自己。当然上面所讲的我们还是尽我们自己的力量，刚才说，但是呢很多时候不是你尽力就一定跑在前面，一定灵性就好，不一定，要靠神的怜悯。所以下面他加上一句补充，就是说仰望我们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。因为我们常有软弱，所以要依靠神直到永生，就是意思说我们一辈子都是要这样的，都要靠主的怜悯，不能单单靠自己努力。我们自己努力是一方面，但是常是记得我们要靠神的怜悯把我们从软弱里面带出来，一直往前。那参考一节经文，我们就会容易看到了那个意思。以赛亚书40章旧约，以赛亚书40章29节到31节。那你有时候说，哎，我不会的，我很警醒，我很刚强。不是的，这里提醒我们，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你看第30节怎么说，就是少年人也要 疲乏困倦，你不要以为你很刚强，不是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完全跌倒。所以倚靠主是吗？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要等候主，仰望他。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为什么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？唯一的诀窍就是等候我们的主，他加给我们力量。所以我们记得，除了在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，我们记得要仰望我们神的怜悯。什么时候我们软弱，什么时候到他面前求神帮助我们，直到永生。底下那段就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我们指望有一天主来接我们回去，我们指望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见我们神的面。凡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。我们不敢随便生活，要洁净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爸爸是干净的，是圣洁的，像他洁净一样，像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洁净一样。神既然是圣洁的，他刚才我们那段经文已经提过了，他肯辅救我们，与我们同行，这是很大的福气。所以我们要靠神的怜悯。最后一段就是耶稣吩咐他们要出去做福音的工作。在主耶稣升天之前，他曾经三次提到这个大使命，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开。因为我们得着神的拯救，得着这个好处，我们欠很多人的债，我们应该去报给他们，让他们都知道，这是我们有责任。所以这里说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犯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看主耶稣 有应许，如果我们出去传福音，把这个福音告诉万民，叫他们做主的门徒，而且吩咐他们遵行神的话，他应许到世界的末了，他都与我们同在。如果你希望我们的主能够常与你同在，你要做这两件事情。这大使命不是单单是传福音，传福音是一件，第二件就是在第二行后面那里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责任彼此劝勉，彼此栽培。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有什么地方有差错，我们用爱心来劝勉他。对外我们是做福音工作，这是两部分，这大使命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事情。前不久，大概几个礼拜吧，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伯母，她一直在上我这课，她也知道说，传福音很要紧。她的家族在这里附近很多都过了来，那都没有信主。而且他的爸爸是身体非常不好，不知道是很年长了，好像八十几还是多少，反正岁数很大了，而身体不好，他就一直就 就我鼓励他要同爸爸传福音。我说因为他爸爸他也不喜欢说身体不好，他精神不够，他也不想说同外面的人接触，那我们去同他传福音也不方便，所以我就鼓励他，你同爸爸讲。他就说我不会讲，我不知道怎么讲起。那 我好几次都提过，而且我也给他那个单张，那个小册子，我说你没关系，圣灵会做工，你只要肯做。你怎么知道你讲哪一句是打中他的心，感动他的信主？你不知道，这完全是靠圣灵工作。我说我就鼓励他。最后一次，那我们上课的时候我还给一些资料给他们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告诉我爸爸已经病得很重，我说你快点这个抓紧机会。他说好。他过了几天他打电话来说他爸爸过世了。我说你有没有机会同他讲？他说没有啊。他心里就非常难过。他说那天我们你同我讲了以后，第二天他还起来打麻将哦。他说那我说打麻将还不他有精神，你还不同他讲？他说他打麻将他怎么听得进去啊。他说而第二天还在打麻将。第三天忽然间那个他里面大概里面有个瘤还是怎么就爆了，就一爆了以后他就觉得哎呀好痛好痛，就叫他孩子车他去 emergency， 那以后进去了就再没有出来。所以他现在就非常后悔非常后悔，他每次看见我说哎呀真是亏欠真是亏欠。他还问我师母将来我们还能见面吗？他知道不能够见面，所以他才问这一句，所以他非常难过。就是这么一点点时间，其实有时候跟你们说一个人啊过世的时候，你看他什么都昏迷了，但是最后就是最后不没有功用的那个器官的耳朵他是会听到的。如果他已经昏迷，你在他耳朵旁边同他讲讲，说不定他都听进去，他都给他最后一个机会，这样。所以我们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看见这世上灵魂，这灵魂的可贵。我们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将来回到天家，我们会很快乐在神的家，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有这个肉身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是我们唯一传福音的机会。这个机会不把握一过去，我们离开世界就再没有机会了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神留我们在地上的目的，叫我们能够得着更多的世上的灵魂。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，他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他说如果没有奉差遣，但是我们现在是奉差遣了。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，吩咐我们把福音传开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所以这里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就是出去传福音的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那巴不得我们的脚中都成为佳美的脚中，真是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。你常常留意一下神把什么人放在你旁边，你留意，也许那个是神给你的机会。有一次我们去分单张的时候，哇，因为那个中文学校哦，他们完全没有，就是有一个园游会，你知道有孩子去中文学校你都知道，在园游会的时候啊，这家长啊忙得一塌糊涂， 真实这个拿着一堆一大袋东西，那个拿着一大袋就是跑啊，脚步都不停的这样去布置会场啊什么。那天我们刚好他是他们圆游会，就完全是没有机会。那我们等了两个钟头都没有办法有机会，所以后来我们都打算要走了，不如回家吧哈。就在那里讲的时候呢，我们有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谈论，忽然间这个眼睛旁边看见，哎，有一个人好像站在那里，怎么只有这一个人他定了脚步站在那里，一看就赶紧给他当场就同他讲起来的。他就说，哎，他说那祷告大概他从前听过的，所以一讲他就很盯着神来听。他说我自己祷告可以吗？他问这个就不是普通就是接触过福音才会问这个话。他说你想信主吗？他就点头了。哎呀，都不能相信，怎么会啊？那既然你想信主，不用啊，现在可以信啊，现在就可以祷告啊，好吗？他又点头。那我们就一起祷告，做了祷告以后他马上就要走了，因为他孩子在那里等他，所以一点就是痕迹都没有留，没办法同他来就是跟进了什么，就是那么一点时间，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同他联络。就是你看呢，他如果站在旁边，你忽略了，因为你谈话嘛，我们一起谈话嘛，你就很会忽略，很容易忽略他。那神有时候把人带到你眼前呢，你还不把握机会吗？是吧？有时候呢，不需要你到处去跑去找啊什么，神这时送到旁边来，你就要很敏感对神的带领，对圣灵的引导，是不是？这个灵魂神要给我，要我同他讲什么？所以我们要常常留意神给我们的机会，不要错过。最后我们总结一下，就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这圣经作文这一课的总结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耶稣是谁啊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主耶稣是道路，我们通到神那里去唯一的路啊！而且他是真理，总不改变，这本圣经神的话从来不需要修改，对每一个时代都适合，对每一个人都适合。他是真理，而且是生命，他把新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信靠他的人。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认识主耶稣的事上更长进，更蒙恩。